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度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。我是杨天成。
亲爱的 Dosti， 我是小燕。
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，有两个环节，一个就是天经中的妇女，还有就是主问的问题。
这个星期呢就有点沉重啊，因为过去呢发生了一件挺很生气的而且很悲痛的新闻。
哦，是什么新闻呢？
就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被她的亲生父亲还有她的后母虐待致死的。
一个5岁的小女孩啊，就这样离开了世界啊。她的这个亲生的妈妈啊，很久没有见到了。当她见到的时候呢，她是躺在那个棺木里面啊，所以是一个很悲惨的。我想这个亲生的父亲呢，对这个小女孩，也包括孩子她的哥哥，一个小男孩，8岁的小男孩，都是很严重的一种侵犯啊，一种伤害。
没错，你想想看，在这个很发达的城市，居然还会有小孩呢，是因为营养不良而死的。他那个肚子是胀起的，然后呢，四肢都是没肉的，很可怕，就像贫民窟里的小孩一样。
而且他是很残酷的虐待啊，这个伤有新的伤，也有旧的伤，所以他这个从头到尾脚啊，充满了很多的这个伤痕。
你想想看。一个陌生人对他的爱可能比他亲生父亲对他的爱更胜更多。为什么能够面对一个那么可爱的小孩会做这样的事情呢？你想想看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怀孕呢。如果你让他领一个孩子回来，他可能真的会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他。但是你作为亲生父母，你能这么做吗？
这个他的哥哥啊，这个小女孩的哥哥是8岁，但实际上他的这个样子呢就像一个6岁的小孩，
长不大，
而且很瘦啊。那他，我看到这个照片呢，上面写着，就是他自己写的我爱你，用英文写的 I love you father， 就是爱他的父亲。但是呢实际上没想到他的父亲是对他这个儿女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
所以真的这个世代啊，有爱心的人很多，但是被邪恶意念冲昏头脑的人也是不少的。像我以前也看过一则新闻，是发生在国外的。国外的房子不是都很大吗？都有地牢的吗？
对，
有一对父母亲真的亲生的，就打从他的女儿一出生之后呢，就把他关在地牢，告诉他你是一只狗。
哇，这很恐怖的事情。
用狗的绳子啊去绑着他，给他吃狗的食物。结果呢，10多年之后，幸好这个女孩被救上来了。被拯救了，他根本就不会说话，他还是爬着的。你需要重新去叫他，你是人，你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你不是宠物，你不是动物。重新叫他怎么样去讲话、吃饭，各种各样很简单的细节都要重新再叫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人的一些不好的经历、一些遭遇呢，可能会让我们受伤，让我们有一个扭曲的一种人生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处理这些对我们不好的事情，否则的话呢，你会把它转化成一种力量去影响到别人。
我也相信呢，是互相的影响。没有一个人呢，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很邪恶的人。每个人心里总是有一块东西叫做良心的。但是或许是被某些人、某些事、某些环境影响到，以致到你的人格，像刚刚天成你说，扭曲了，邪魔扭曲了，恶魔化了。
所以呢真是影响啊，这个影响就是我们的父辈对我们的影响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把这个影响再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，否则的话是一个恶性的循环。
当然了，
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看天经中的妇女。这位妇女呢也是遇到了一些艰难，一些不愿意经历的事情，但是呢她是如何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呢？我们一起来听。
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，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。
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，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。
天津中的妇女。
当拿俄米定义回乡，其实她有充分的理由将媳妇留在身边。按以色列的风俗，如果一个以色列的男人死了，他的兄弟或近亲有责任娶他的妻子来延续他的名，也就是年轻的寡妇有责任和丈夫家的亲戚兄弟结婚。但拿俄米并没有自私地要求媳妇跟随自己，而是为着媳妇们的未来着想。拿俄米自己是守寡的，他认为让两个儿媳妇，也就是路德和俄尔巴延续族谱是没有希望的。他请求两位年轻的儿媳离开他，回到自己的家中。路德记一章八到九节中，拿俄米具体地为他们的未来祈求，希望他们都能够在新的夫家安居。古代女子没有什么职业可以从事，农村地区尤其是这样，因此妇女唯一的依靠似乎就是结婚，只有婚姻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定的保障。因此拿俄米认为他们还年轻，大可回到自己的国土再婚，安居无忧。这是拿俄米首先将爱施与自己的两个外邦儿媳妇，这是他爱的决定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以爱来决定时，主的祝福就会临到。拿俄米这个爱的决定感动了路德，感动她留下来跟随服侍自己的婆婆。拿俄米还没有回到伯利恒，主的祝福就已经临到了她，让她可以拥有一个全心全意相伴的儿媳妇。众所周知，婆媳问题是历世历代家庭婚姻关系中的大问题，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却看不到对立，而是母女之间的体贴入微。因为婆婆拿俄米先用爱做决定，路德也相应做出爱的回应。她向婆婆表白，请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，不跟从你，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，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，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，你的主就是我的主，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，葬在哪里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，如果我离开你，愿主加倍地惩罚我。路德愿意爱拿俄米所爱慕的主，因为主的爱充满婆婆的心，于是她不顾环境的艰辛，毅然决然地和婆婆同行，回到犹大地的伯利恒。最后路德顺服主，克服艰难，靠捡拾麦穗儿供养婆婆。她听从婆婆的安排，不仅得到了真爱，也得到从上面召她来得的奖赏。路德许下的许诺是全面性的，有强烈的感情承诺，在时间地点上也是全然开放，是对人对主的持久而坚定的跟随。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个人对你说，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，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，葬在哪里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。只有真爱能有这份承诺的力量。路德的这个决定出于爱的选择，是愿意以死委身和付代价的。人很难愿意离乡背井，放弃熟悉的生活，进入一个新的领域，因为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。外邦媳妇路德这样的许诺需要很大的爱、勇气和信心， 他不仅使一个孤单的老人有人相伴，他的决定也改变了这个家庭和整个以色列及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生活。原来啊，路德就是带领以色列进入巅峰的达武德王的曾祖母。主确实仍然在工作，当你认为他已经远离你，甚至是离弃你的时候，其实他正在为你生命中更大的幸福打下基础。亲爱的多斯蒂，如果你已经结婚，从拿阿米和路德这一对婆媳的关系上，你可以怎样改变自己现今和儿媳或婆家、岳父岳母家的关系呢？在我们的生命和家庭中，总会经历很多的决定，你是自己做主还是让主做主？在做决定时，你是否愿意用全面舍身的爱来遮盖一切的问题呢？敬畏主，仰望寻求主，在你尚未启程时，主的祝福就会临到。亲爱的多斯蒂，天经中的妇女今天和你分享到这儿，我们下次见。
神同住，共享属天的祝福，共享属天的祝福。
刚才我们所听的诗歌是《爱的祝福》，盼望在人生当中每一个人都经历爱的祝福。
嗯，我记得我们前几集好像谈到祝福这个话题，不光是春节或者是什么节日才能给别人祝福，随时随地每天都可以给人爱的祝福。
嗯，的确这个祝福呢是随时随地的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的环节呢，主所问的问题，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哪一个遵行父命？
人的一生，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。今天主尔撒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，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。
今天主要问我们的问题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
一个朋友的父母是水上的人家，很贫穷，带着几个孩子住在一艘破旧的艇上。由于艇有破洞，水呢就不住地渗入到艇中。他就见过母亲一整晚把渗入艇中的水用水桶倒出去，虽然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因为水还是不住地渗入，但起码艇不至于沉没，等到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处理那个破洞了。第二天早上也来不及休息，他的母亲又忙于弄早饭、到市场买菜、洗衣服等等的工作。子女都睡了的时候，他还是没有睡觉。待儿女们早上起来，已经见到他在操劳。他的兄弟姊妹们都敬爱母亲，他教导他们的话，他们都会听，也很少地顶撞他的母亲。在草原上的家庭，子女看到父母的辛劳，看着他们早起，把羊群赶到草场去吃草，又忙于打水、洗衣服、弄早饭、午饭等等，总是很少闲下来的。又或者是在农村，看着爸爸一早出门耕田，妈妈背着弟妹做家里的所有的活，自己五六岁也要帮忙下厨房煮饭，孩子自己体会到了父母的辛劳，长大了自然知道应该回报。由于目睹父母的辛劳，对于父母的教诲也比较容易接受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儿女没有办法看到父母的辛劳，也很难明白父母的苦心。有一个孩子下课以后被妈妈接到办公室等他下班，这段时间里孩子只看到妈妈坐在冷气房里，一直和人家说电话打电话，说得开开心心眉飞色舞的。这个小孩子跟老师说妈妈骗他，平常听妈妈说下班总是抱怨工作辛苦，今天一看哪来的辛苦啊，根本就是一件很好玩很快乐的事。老师一听实在哭笑不得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妈妈是一位总机小姐，用甜美愉快的声音说话是她的职责，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呢，一点都不像自己想象中劳动的辛苦。当孩子有这样想法，就不容易接受父母的教诲，不知不觉中也会故意不遵行父母的教诲，更何况是命令呢？天经里有一个故事。
你们认为怎样？有一个人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他去对大儿子说：孩子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。他说我不想去，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，就去了。父亲又照样去吩咐小儿子。小儿子说：父亲， 我会去的，后来却没有去。
这是一个简单却有深意的故事。故事中的父亲吩咐两个儿子到葡萄园去工作，大儿子说：“我不去。”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好像在生父亲的气，但是他后来自己懊悔，就去了园里工作。小儿子听见父亲的吩咐，很亲切地向父亲说：“父啊，我去。”他表现得很乐意去的样子，但是最后却没有去园子工作，也没有懊悔，最终是没有像自己承诺的到葡萄园子里去工作。然后主问了一个很浅显的问题：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这实在是太浅显的问题了，大概小孩子也可以答对，但是这个浅显的问题是很有深意的。重点不是这个问题，乃是主为何问这个问题。后来的话，主让我们知道，他就是要听他的人自己反省，从这个问题反省自己。他也是对那些玩梗不相信他的人发出警告。
主告诉我们，真正遵行主命的，不是口头上承诺，如果在生活当中却不遵行主的命令，这就像那小儿子，他的回答何等叫为父的心甜。父啊，我去，就是承认这位向他吩咐的是父亲，不过这只是口头的承认而已，心底却是另有盘算。只有傻子才会到园里去工作，我一定不会去的。那没有说出来的才是他的真心话。这个小儿子以为自己的心思父亲不知道。是的，地上的父亲也许会被骗，但是天上的主不会被骗倒的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大儿子会拒绝到园里去工作，只知道他连对父亲说一声父啊也没有，好像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太好，或是正在生父亲的气，故此在说话间也没有留意。但是他后来懊悔了，就自己到园子里去工作，遵行父亲的吩咐。他没有在言语上花巧，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真实的遵行父亲的命令了。这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。我们多少时候是做多于讲的，多少是沉静地做主的工作，而不是讲多于做。话说得多，又有远大的理想，却没有做多少实事。当真主吩咐我们时，真是盼望我们能够说：“主啊，我去。”然后真的也去了，没有浮夸的承诺，也没有肆意欺骗，因为我们只会欺骗自己，不能欺骗真主的。大小儿子所说的、所做的，他们的父亲都听到，也都看在眼里。大儿子后来去了，父亲知道，小儿子卖口乖，从来没有去，父亲也知道，他们的父亲都看在眼里。同样的，我们所做的是否与所说的符合，是否遵行主的命令，这些主都知道。主尔撒说这个故事，一个十分浅白的教训，就是我们所做的是遵行父命呢，所做的与所说的一致吗？我们是口头上对主做了许多的承诺，但是心中只想着欺骗主吗？ 骨子里头没有打算遵行父的命，还是我们懂得懊悔，会为自己拒绝遵行主的命令而懊悔吗？我们会改过，会回转遵行主的命令呢？当然，最好是我们能够一开始就应承主，并且心和行为都遵行，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主的面前。
最后，我们以一节经文作为彼此的勉励，引致了布特鲁斯一书4:8说，
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的祈求，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，你们要互相接待，不抱怨。
爱能够改变一切，盼望我们在人生当中真是经历爱的改变，更是成为爱的祝福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